色大成论，和尚你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58面，己恶受。那么有关我们修学圣道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在中国的先圣先贤当中呢，有一段重要的开始。他说呢，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之所先后则近道矣。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假设我们如果要在圣道当中啊有所成就，那么这当中有两个重点啊，你是必须要把握的。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事有终始，就是你一定要先确定你的修学的目标。那么在佛法当中呢，它的一个目标有三个目标啊。第一个呢是人天的安乐，第二个是偏空的涅槃，第三个是万德庄严的佛果。那么你在刚开始修学佛法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你为什么要学佛，你的目标在哪里，这个你必须要确认的。那么假设当我们很明确的知道我们所追求的是万德庄严的佛果，换句话说，我们整个生命的目标以断恶修善度众生来当作整个生命的修学，那么这样子呢，第二个你应该掌握你的一个根本的法门。那么什么叫根本呢？就是我们内心的智慧，那种内心的观照力是整个你修行的一个主导者，所以它是根本。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如果我们在修学佛法刚开始的时候，你很明确的能够确认你的目标，而且掌握你内心的根本，那么这样子呢，我们离我们的圣道啊就不远了啊。所以这个弥勒菩萨这个无着菩萨呢，他在这个本论当中呢，他讲到十种的殊胜法门当中呢，他前面两个，第一个呢是所知一，第二个是所知相。那么其实上这两颗的重点啊，就是在开显所谓的圣身见。那么依止这个圣身见呢，来确定我们的大乘的目标，那么来掌握我们一个智慧的观照。那么这两颗的大意是这样子的。那么现在我们看讲义的己恶受，那么这一颗是讲到阿赖耶识抉择啊。那么这当中呢，以三个偈颂啊来做一个总结。那么这个偈颂的括号是四境转一啊，那么说明这个清净的转一的过程啊。这个转一呢，那么当然这个一，佛法讲一就是讲的阿赖耶识了，它是一切生命的一止处。那么转一呢，就是转这个杂染的阿赖耶识而成为清净的大圆净智，叫做转一啊。就是我们修行啊，不只是表面的转变啊，是要从根本上的转变。那么这当中有三段：一，静心无疑难；二，对治非断难；三，总体恶无难。那么这个是大乘佛法对小乘啊不阿利阿赖耶识啊所提出的三个问难，也等于是做个总结了。那么静心无疑难，就是说呢，在清净心现行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没有这个杂染的心事啊，没有杂染心事的这个现行，所以叫无疑。那么这种情况，假设不阿利阿赖耶识这个转一的过程就会有困难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偈颂，菩萨一静心 远离以五事，无疑心转一，迎合汝当作。啊，那么这个偈颂呢，我们可以分成三小段来说明。那么菩萨一静心，远离以五事。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我们清净心现前的一个状态，就是菩萨经过资粮位加行位以后，他入了圣道以后啊，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呢，这个清净心现前，也就是说呢，他的根本无分别智跟第一谛真实的相应。那么这个时候的状态呢，是远离以五事的，这个时候前五事是不活动的，也就是说呢，这个清净心的现前是在禅定当中的，只有第六意识的独头意识才能够攀缘或者说是安住这个圣意的真理，前五事是不能活动。那么这个时候呢，无疑，第二段像无疑，那么在清净心现前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就不能有杂染心事的现行，因为这个清净心对杂染的心事有对治的功能啊，所以这个时候是没有杂染事的现行。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心转意因何汝当作。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假设没有阿赖耶识来支持这个染污的种子啊，那么这个内心的转意就不能成立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大乘佛法的转依啊，就是你今天的修行，你不只是表面的改变而已，是从内心的根源来改造你的生命。那么这样子呢，你不只是要改变你的行为，是要改变你阿赖耶识的潜伏的功能。那么这个时候种子已经没有被阿赖耶识支持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清净心它到底要对治谁呢？没有阿赖耶识也就没有种子，那么这个时候清净心现行，它无所对治，那么这个时候所谓的转依就不能成立了。这个转依的观念啊，在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我们以这个持戒来说好了，怎么讲？我们讲受了菩萨戒啊，来修来行菩萨戒。那么大致上啊，学过菩萨戒的人都知道，这个菩萨戒有戒体跟戒横的差别啊。那么菩萨的戒体，他刚开始安立的时候，他是依止阿赖耶识的善种子。那么为什么菩萨戒安立的时候他不依止现行呢？因为这个现行有时候是一时的因缘所显现的一个生灭法啊。那么就是说呢，假设你一个人受了菩萨戒，你很认真的发的菩提心，那么这个时候你有一种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一个强大而坚定的功能，那么即使你遇到了染污因缘当中呢，你偶尔起的一个杂染的现行，但是你的种子那种上求下化的那个意乐没有失掉，你的戒体还是可以恢复，透过忏悔可以恢复的。好，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因为一时的菩萨有过失就判定这个菩萨就失掉戒体，不能这样讲。这个戒体一定要依潜伏的功能，这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他在这个点上有过失，但他其他的都是清净的。所以说呢，佛法的转依他所强调的不完全只是现行的改变，而是内在潜伏功能的一个完全的转变。就是说你有时候打佛七啊，但打佛七偶尔在某几支香当中也可能会把佛号念得很清楚分明，那个时候也是说啊清净心现前，但是不表示你就是一个圣人，不表示，那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行，但是你内心当中那种想要造恶的潜伏功能还在的，那你还是个凡夫的。所以佛法判定一个友情它的一个功夫的浅深，它不能依止某种特殊的因缘的现行，不可以的，要依止它的潜伏的种子的功能 那么所以说我们今天不安立的这个种子啊，那么转凡成圣的次第就完全混乱，就是这个转移没办法成立的。好，那么这段等于是做一个总说了，就是说假设没有阿赖耶识呢，这个清净心就无所对治的，好，无所对治的，那么这个转移就不能成立。坎根二，对治非断难。若对治转移非断故不成，果因无差别，以永断成过。那么假设你一定要认为说啊，那么我们清净心的暂时的现行这样的一个因地的对治，哦，这个就是转移了。那么这样子呢，非断故不成，因为这种现行并不能够把所有杂染的功能都断除，它只是一时的现行嘛，所以这样子是不合乎转移的道理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果因无差别，以永断成果。那么如果说你在因地的时候一时的清净心，这样子就是转移啊，那么果因无差别，那么佛陀的果位跟因地的修行就没有差别了。那么对于这个永久断除烦恼障跟所持障的种子，才能够成就佛道的事实相违背了。好，所以就这个地方啊，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假设你不安立种子啊，有时候我们会起真善慢，就是说你偶尔有时候也会啊跟圣道相应，甚至于有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啊，内心跟空观跟弥陀的功德相应，但是不表示你就是个圣人，因为你内心当中还有很多的欲望的种子存在啊。所以我们应该要把对治跟转移啊，你这个过程的对治跟整个果位的转移应该要把它厘清的，而厘清的关键就是要从种子来安立的。坎根三的总体二无难，那么这个地方是大乘的菩萨呢，对于这个阿赖耶识的种子的案例做一个总结了。无种或无体，若许为转一，无彼二无故，转一不应理啊。那么所以说呢，在整个修道的过程当中呢，所谓的转一必须要两个条件都记住的。第一个是无种，它必须没有杂染的种子啊，第二个它必须没有杂染的现行，就是你本身不管任何的因缘刺激你，你都不可能起种种的贪嗔痴的烦恼，这个种子要消失，那么这样子才叫做转一的。那么这两种存在呢，无彼恶无故，转一不异理。那么假设没有这个彼的阿赖耶识的建立啊，那么这两个所谓的无种无体的道理啊就不能成立了，那么转一的道理也就不能建立起来啊。所以说在整个转凡成圣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建立阿赖耶识啊，他能够明确的把这个凡夫跟圣人的一个位次做一个明确的界定啊，做一个明确的界定啊。这个天台宗的修这个止观啊，当然他也修空观啊，不过天台宗的最殊胜处就是他的假观啊，他观察这个十法界的实如是啊。那么智者大师根据法华经的思想呢，他把有情众生的观察分成的十类啊，十法界的潜伏功能。那么十类当中呢，智者大师又把它分成四类啊，所谓的人天种性、三途种性、二乘种性跟菩萨种性，就是每一个人在因地当中的确有四种的潜伏的功能，它的种性的不同。你说这个人是人天种性，他的内心是真上的善行，但是他偶尔也会遇到染污的因缘，他也会造恶业，但他造恶业不表示说他的人天种性就失掉，不表示这样。人天种性的可贵来自于他生性因果能够起惭愧心，所以说他的种性当他起恶行的时候，这个染污的法跟他的种性接触的时候，他会对那个染法产生防灰止恶的排斥的力量， 那表示他的种性没有失掉的。那菩萨亦复如是吗？诸位研究菩萨戒，你那特别看那个一节菩萨戒就很清楚、啊、菩萨戒除了根本戒以外啊，它后面的那些比较中下品的戒、啊、就是说即使你起了偶一的现行啊，但是菩萨你内心当中对这个恶法非常的排斥，但是你的烦恼一时控制不住，但是你已经开始在对峙了，那么这条戒是不换的。因为什么呢？为什么说他这样子产生抗拒的时候就不换戒呢？因为他的戒体还存在，他已经在抗拒，表示他那个抗拒恶法的功能没有消失掉，这个是最珍贵的。如果说你升起恶法的时候你没有抗拒的能力，那么你这个人内心没有什么价值的。就是说受戒的价值来自于我们对恶法的能够对峙，对善法的耗药，那么你这样子你这个人生命充满了希望。虽然你现在做得不够好，但是你以后一定会天天的不断进步，这个是一个受戒的最可贵的价值，表示说你这个人是在真上当中。但是内心的戒体那个对无上菩提的意义的失掉的时候，那么就算你现在能够修习一切的善法，这些善法都是非常脆弱的，任何的逆境的刺激都会让你退转。所以在整个成佛之道当中，他还不是很在乎你一时的现行，而是在乎你是不是累积很多清净的潜伏的功能。这个是我们判定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一个标准。所以智者大师他判定十法界十如是，他完全不按现行，因你的种性就是你的种子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大乘呢，他把这个从转凡成圣啊的过程当中呢，一一都必须以种子来安立啊，来显示这个阿赖识的重要。因为你没有阿赖识，你就没有不能够去判定这个人到底他的潜伏功能是善是恶，那么这个凡圣的界定就开始模糊了。好，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把这个阿赖识的杂染跟清净的转移啊做个总结。好，我们看第五段，丁无阿赖识的差别。那这当中分成两科，一问二答，先看问。复次，此阿赖耶识差别因何？那么这一科呢，它是用问答的方式来表达，先一个总问。那么讲到阿赖耶识，它身为一个有情众生的依止处，那么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相貌呢？前面的阿赖耶识抉择、啊、当然这个论主啊很清楚的表明的说是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有始有出去举涅槃证得啊，把这个有情众生的杂染相跟清净相啊，那么从阿赖耶识的基础当中，那么做出了很详细的发挥啊。但这样的发挥呢，对于这个杂染跟清净的差别相并没有做详细的说明啊。所以说呢，那么前面的抉择阿赖耶识只是说明了染净的法是依止阿赖耶识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把这个宇宙人生的生命的差别相啊，把它依从阿赖耶识的角度呢，把它详细的发挥出来，就是阿赖耶识的差别相貌就是说明生命的差别相，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么阿赖耶识的一个相貌到底是怎么样呢？这一下回答，回答当中分两科，一列标总别，二广释四种。好，那么等列标总别当中分成两段，一欣喜二品类，先看欣喜。好，从欣喜的角度来说明生命的差别。列说因之或三种或四种，此中三种者为三种欣喜差别故，一名言欣喜差别，二我见欣喜差别，三有知欣喜差别。那么有情众生的生命的差别啊，有两类，第一个是三种的差别，第二个是四种的差别。 这个三种的差别呢是掖着受训来说的了啊。那么阿赖耶是他内心的功能的升起都必须有受训的因缘才能够建立，所以这三种呢是掖着阿赖耶识的因相，他的因地因为受了不同的熏习，所以有三种的差别。好，那么这个四种是掖着果相呢，就是依着前面的三种的因相的相互的作用产生的四种的果报的不同啊。所以这个三种掖因相，四种掖果相，来说明它的差别。先看这个三种，此众三种者为三种熏习差别故，一名言熏习差别。那么我们讲到有情众生的差别啊，第一个呢最大的差别啊就是名言熏习，这个名就是名字，第二个是言说。好，也就是说呢我们的内心依止不同的名字言说呢会产生不同的思想。好，这个思想的产生呢是根据个人的名字言说所产生的差别。这个思想啊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这个人生观跟价值观呢、啊。比如说假设一个人他内心当中不断的依止一个名言说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么他内心当中不断的在这样的文字上不断的活动啊，他的内心就会产生变化，就变得比较自私，因为他这个名言对这个内心的引导会引导我们趋向于自私的一个相貌。假设你不断的去思维啊，哦，我们应该向蜡烛学习啊，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啊，这个自己是比较不重要的啊，我们宁可去燃烧自己啊，那么去照料别人。那么你内心当中不断的依止这样的名言来活动呢，你就容易升起利他的心情。那么你这个利他的心怎么产生的呢？就是名言欣喜，因为你不断的从这样的名言当中去思维啊，它就会创造一个利他的心出来啊。就是我们净土宗也是这样啊，我们净土宗啊你要不断的思维，我今暂作娑婆客，不久莲池会上人。娑婆世界很多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来刺激我们，没关系。为什么没关系呢？因为我在这个地方是暂时的客人，你不要当真的啊。那么你的家在哪里呢？不久莲池会上人。所以一个人修净土人，他的个性能够在逆境当中产生强大的忍辱力，主要的就是靠这样的明智的熏习啊，才产生他对弥陀的皈依啊。所以我们每一个有情众生有不同的思想的产生，就是有很多的名言的信息差别所建立的啊。这个就是解释为什么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思想，就是因为名言信息所构成的。那么第二个，我见信息差别，这个名言当然是一切的啊整个行为的一个推动者，但是这个名言它的背后啊，要真实的发动啊，还必须有一个自我，就是我才是能受用，名言这个思想还是所受用。这个我见就是说呢，我们的生命体啊，由于过去的业力而创造了一个个人的差别的五蕴啊，色受想行识。那么这种生命当中呢，我们有情众生的习惯性啊，在我们内心当中呢，一个捏造一个独立的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是跟别人有所区隔有所不同啊。所以这个我相的建立就同时建立了人相的对立，有我就有你。那么这种自我意识的建立，它的产生就是我见熏习。那么我见熏习的种类有两种的差别，一个是寄生的我见，一个是分别的我见。这个寄生的我见就是说呢，当你出生的开始 你内心的深处就有一个自我意识的出现。换句话说啊，你一出生的时候，你还没有接受任何的教育，你还没有打很多的妄想，但是你内心当中就知道有一个我，而且会保护这个我啊，我痴我爱我慢我见，你会处处的爱护这个我，保护自我啊。你饿的时候，你就知道要释放哭泣来保护你自己啊。那么这种不需要经过学习的，叫做寄生的我见啊。那么这个当然是比较维系的啊，主要是发生在第七意识的。那么第二个是比较初显的分别我见啊，它必须要经过后天的学习，还有种种的希望分别才能产生的啊。多分来说是属于第六意识啊，就分别的。那么总之呢，我们内心的自我意识随着个人的欣喜啊，这个自我意识的强弱有很多的信息差别啊。有些人我见比较重啊，你这个讲话你一定要赞美他的啊，稍微讲到他的过失他就起烦恼啊。那么有些人我见比较淡薄，他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对立比较淡薄啊，这个都是我见欣喜所构成的差别。三，有知欣喜差别。那么这个有知啊，其实这个有知呢就是一个业力了啊，就是善恶无忌种种的业力啊。那么这三种差别啊，我们说一下，这三种差别都是在讲一个人内心的一个功能啊的差别啊。这三种差别啊，当然我们很容易看到的就是有知欣喜，看到这个人有什么行为啊，这个人他经常做善事或者经常做恶事，那么他为什么做这种善事恶事呢？因为他内心当中有这种有知的欣喜，产生这种善恶的功能啊。但是当我们在进一步的了解，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善恶的功能呢？就跟他的思想有关系，因为他相信造善能够招感安乐的果报，造善招感痛苦的果报，是有这个思想在支持。所以这三种欣喜啊，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最重要就是名言欣喜。名言欣喜它向内能够主导这个我见，向外它能够控制这个业力，它等于是介于自我跟行为的中间，就是说他能够主导自我，他也能够去控制外在的行为，就这个思想啊。当然为什么会有思想，就是你以前所接触的不同，你以前所读的书啊，你所接触的人他告诉你什么话，那么这些话在你心中不断的思维欣喜以后啊，你自己就会创造出你个人的思想形态啊，你的人生观价值观，而这种人生观价值观就一定会影响你今生的行为啊。这个就说明了这个众生的生命的差别啊，就是一切法是清净本来，怎么有这么多差别呢？就是因为名言的欣喜、我见的欣喜跟业力的欣喜就有这么多差别。好，那么这三种的差别都是在因地啊，一种潜伏的功能啊，一种因相的一种种子啊，所构成的。看根恶的品类啊，那么这个品类主要是依着这个从前面的因相的交互作用啊，所产生的一个果相啊。四种者：一、引发差别；二、意从差别；三、言相差别；四、相貌差别啊。那么这个地方是把这四种的差别啊，它的一个名称标出来，这一下几二加以解释。广是四种：一、引发差别；二、意收差别；三、言相差别；四、相貌差别。先看第一个引发差别啊，引发差别当中分两颗，一正十二反尘。先看它的解释：此中引发差别者为心起心喜。什么叫引发差别呢？就是一个心起的心喜。这个心起啊，就是从无而有，叫做心起，就是它本来没有，那么因为这样的因缘结果出现了，叫做心起 这个地方的兴起啊，主要的耶的这个种子的升起而安立的，就是前面的这个名言兴起跟有知兴起啊，名言兴起叫名言种子，这个有知兴起就叶种子啊。我们因为思想跟行为的交互的作用啊，就产生很多很多的善恶的种子，这个叫做兴起，耶的种子的升起。第二个，耶的种子的成熟。那么在阿赖耶识当中的有这么多族群的种子，那么到底临终哪一个种子能够得果报呢？这个当中有些种子必须得到滋润啊。所以第二个呢，耶的种子的成熟啊，就是说呢，在我们内心当中，凡是有关种子的升起乃至于种子的成熟，这个都叫做隐化差别啊。那么这是一个简单的解释这一项的反程啊。此若无者，行为言是，岂为言有，应不得成。那么什么叫隐化差别呢？这一下详细的说明啊，就是在十二因缘当中呢，这个行言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岂言有，这两种因缘都叫做隐化差别啊。我们加以解释了，这个业的平时来说啊，叫行言是。这个行啊，就是身口意的造作活动。当然身口意的活动一定有思想的推动啊，那么由这个思想来推动你的行为。所以这当中呢，基本上这个行，从大乘佛法来说，这个业力的判定啊，这个思想，这个名言的思想啊，它还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你这个，比如说你这个扫大殿啊，这个真理大殿呢 啊能够成就这个清净庄严的果报，但是你这个行为不表示就一定会有这个果报，就不一定了。就比如说你是花心的，你真实的要护持三宝，那么这样子的果报就比较强烈。假设你是被啊这个僧团用钱聘请的，你是为了钱的因素才来整理大殿的，那么你这个思想不同，虽然同样的行为，但是在招感果报的时候就有所不同啊。所以这个行之啊，在大乘佛法判定这个行这个业力的时候啊，它的考虑因素啊，第一个你是用什么思想，你这个造业的动机是什么，第二个你的行为是什么啊，这个名言种子跟业种子的合构成一个行。当然这个当中思想是主导者啊。那么当思想推动行为以后呢，就产生一个事，这个事呢就是阿赖耶识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种子，有三途的种子、人天的种子、二乘的种子跟菩萨种子，各式各样的这个种子产生了，所以它才会产生后面的名舍畜受爱等等啊。那么接着我们平常的不断的创造种子来说啊，这个行产生阿赖耶识的善恶种子，这个叫做隐化差别。第二个，业的临命中来说，那么当我们临命中的时候，我们今这一生的生命即将结束，要去创造新的生命，那么这当中呢，必须在阿赖耶识的无量无边的种子当中呢，选择一类的种子，使令它升起现行，叫做有。这个有呢，就是一个成熟的种子，虽然它还是从种子，但是它是一个有强大力量，足以得果报的种子，叫做有。那么它为什么能够变成有呢？就是有这个取，就是我们心中的爱取。所以在一切师地论上说啊，临命中人他内心当中所意念的因缘啊，这是非常重要，他要不断意念某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就会产生一个引花，会引花他某一个种子，使令他成熟。你临命中的时候不断的意念阿弥陀佛，或者你临命中的时候不断的意念这个娑婆世界的因缘，这些都会产生引花的作用，就是取言有 他可以把这个本来没有力量的种子把它滋润成一个有力量的种子，叫做有。好，那么总而言之呢，我们阿赖耶识的这个潜伏的功能，不管是种子的建立乃至于种子的成熟，都叫做引发差别。好，那么我们再看下一段，根二一熟差别。这个前面的引发差别是耶种子了，这个地方是耶果报的出现的啊，这个异熟就是果报啊。这当中分两颗，一正式二反成。先看正式，此中异熟差别者，为行有为言，以诸气中异熟差别。好，那么这个异熟差别，这个异熟简单的说就是果报了。那么这个三界的果报的差别啊，是为行有为言，移诸气中异熟差别。那么异熟差别的过程，就是说在十二因缘当中呢，从行到有这整个过程，从行之一直到有之，这个有就是啊一个成熟的种子。那么到有以后，下一个就转成生啊，受生。那么当受生出现以后，这个时候移诸气中就产生了整个果报的差别，就是从你以前的平常的造业，那么不断的累积这个业力，到临终的时候又引起这一类的思想来刺激这个业力，最后从这个业力引成果报的受生。那么当果报出现的时候，这个叫做异熟差别。那么我们看这个心恶的反成，此若无者，则无种子，后有诸法生因不成啊。那么假设没有这个果报的差别啊，那么就没有引生诸法的种子了，那么这个后来的果报的升起的差别就不能建立了。这个地方呢，当然我们一般来说啊，我们会很在乎我们的果报了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相信一定会有来生啊，我们今生死掉以后会有一个新的生命出现。好，那么我们也会在静坐当中或者平常当中啊，去想象来生是一个什么样的相貌啊。其实啊，佛法的意思啊，它本身呢比较不重视果报，它比较重视因地。就是说呢，其实相对来说这个异熟差别是比较不重要，因为我们从十二因缘的观察，从佛法的教授的这些传承啊，这些大历代的先圣先贤的这些开示当中啊，我们找不到有一个方法能够阻止这个有缘生，就是当你的种子成熟了以后，你要阻止它受生，在佛法当中找不到这样的方法，不可能。当这个业种子在临终受到爱取的滋润以后，这个生有缘生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啊。所以佛法的重点是在因地的转变，就是说你不想到三恶道去，你必须要在你生命当中阻止产生这个三恶道的功能啊。当然平常的说就是业力跟思想，就是这个引发差别的第一个行言事。这个行言事当中啊，你的思想又更重要了啊。诸位，我们在判罪的时候，比如说啊，你今天造这个业力是无心的，这个叫做过失，不能讲罪业。比如说我今天不小心踩到一只蚂蚁，踩到虫，当然这是一个过失，但是这样子的过失不能判定为罪业，因为罪业影响总报的，它这个是影响别报啊。但是如果你这个事情是有它的行为，又有邪恶的思想，那就判定罪业，就有影响转报的力量。 所以我们在判定平常的时候，这个行啊，你的迷言种子、业种子都要考虑。那么当然最重要就是临终了。当你临命终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面对你阿赖耶识当中无量无边的善恶种子啊。这个时候啊，这大业三十算总账的时候啊，你这个时候你心中所意念的所缘境又非常重要，要强迫你自己不断的意念弥陀的功德。那么你每一次的意念都会去滋润你阿赖耶识当中曾经念佛的种子，使令他赶快成熟，就是从这个起缘有。好，那么等到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即事就决定下来，不能再改变了。好，那么这个叫做一熟差别。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好了。